甘霖神学培训系列。祷告学，举起圣洁的手。金华牧师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弟兄姐妹平安，这一讲是祷告学，也就是举起圣洁的手第十五讲。我们这次要开始讲祷告原则里的第三个原则，就是照着神的旨意祷告。我们说到祷告的第一个原则是什么呢？那就是祷告是为了荣耀神。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祷告可以荣耀神呢？我们说过，第一方面就是要先神后己，第二方面就是要生活圣洁，第三方面就是要操练我们的言语，让我们的言语受约束。那么祷告第二个原则是什么呢？祷告的第二个原则就是要奉主的名祷告。我们用了好几讲讲到什么是奉主名的意义。奉主名的意思就是说到这是基督徒在基督里的特权。奉主名祷告的第二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着基督的恩典来祷告。奉主名祷告的第三个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来到神面前祷告，是愿意把自己的祷告内容委身于神，一切都是为了神，本于神。最后第四方面，奉主名祷告的意思就是祷告的人是靠着神得胜的名来祷告，愿意透过祷告和已经得胜的基督继续的在这场人生属灵的战争中得胜再得胜。当我们说到奉主名祷告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附带谈到了时下流行的所谓奉主名宣告和奉主名使用全能的错误在什么地方。我们从这两个祷告的原则里头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不但要在祷告里荣耀神，在祷告的时候奉主耶稣的名，我们也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生活凡事都荣耀神，凡事都奉基督的名。如果我们的生活不能够荣耀神，在我们的生活里不能够凡事奉主的名，那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用我们的口来荣耀他，用我们的嘴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都变成没有意义虚假的事了。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没有功效，没有能力的缘故。所以我们说过，祷告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也是祷告的一部分，这两件事情是一体两面，不能分割的。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说到有两个人到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站着祷告的时候，就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可是那个税吏呢，却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单单听这两个人的祷告，我们就知道这两个人的生活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一个人表面上看起来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信徒，但是他的内心充满了骄傲，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来祷告的。另一个人是连社会也唾弃的罪人，但是他内心对神有一种无限的向往和忏悔，觉得自己是非常的不配。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来到神的面前，盼望得到神的怜悯和赦罪。这两个人的生活形态和心态很明显的反映在他们祷告的内容里，当然他们从祷告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那个自义的法利赛人，他的祷告是被拒绝的，他反而在耶稣的眼里是一个不义的人。另外那个被人看来是罪人的税吏，他在神面前觉得自己一点也不配， 反而被耶稣看为是义的。有趣的是，在路加福音讲完了耶稣所举的那两个人祷告的比喻之后，接着就讲到耶稣接纳小孩子的事。耶稣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就看见，神接纳我们是因为我们向他所存的那颗真实悔改和敬畏他的心。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祷告的原则并不能教我们祷告，但是却可以让我们认识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到神面前来祷告。只有我们在神面前敬虔的生活，才能够使我们成为一个会祷告、能祷告、使祷告有效的人。接着我们就要开始思想祷告的第三个原则。祷告的第三个原则就是照神的旨意祷告。我们常常听人祷告说，主啊，如果是你的旨意，就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意思很可能就是说，那个祷告的人在祷告的时候，根本不晓得他自己祷告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虽然是这样，他还是把他心里想要求的事情给说了出来。可是另外一方面，那位祷告的人明明知道他的祷告需要合神的旨意才能够蒙神垂听。这的确是一种矛盾，不是吗？一方面我们非常希望神听我们所求的，另外一方面我们又矛盾，不晓得我们这样求对还是不对。其实在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这坦然无惧四个字，按照希腊原文应该被翻成信心。也就是说，我们向主坦然无惧，向主有信心。有什么样的信心呢？就是我们相信，只要我们照着他的旨意祈求，他就听我们。或者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说，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求的都是照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听我们所求的。那么我们再读约翰一书五章十五节的话就有意义了。那节经文是说，既然知道他听我们一切所求的，就知道我们所求于他的无不得着。你看，一切所求的，谁能够说我们一切所求的无不得着呢？这节经文告诉我们可以的，只要我们按着他的旨意祷告的话，凡我们所求的就无不得着。无不得着的意思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会得到。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就说，这就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也就是我们向他所存的信心。当我们有这样的信心，知道我们的祷告是合神旨意的，我们同时就会有信心相信他一定会答应我们所求的。这样子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是何等的释放，何等的满足和开心呢？可见照神旨意祷告的确是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因为神做事情不是照人的意思，人不能够借着祷告来求神按我们的意思来做事情。有很多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说是祈求，其实我们就是坚持要神照我们自己的心意来成就。在我们的祷告里根本就没有想到神的旨意这一回事。反过来说，如果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先想到神的旨意，先有把握我们所祷告的是合神旨意的，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着我们的祷告来到神面前，支取神在他的计划中早就预备要赏赐给我们的福气。所以祷告虽然人人会，可是要做有效的祷告，就必须能够明白我们的祷告是不是符合神的旨意。换句话说，在祷告之前，我们就应该先懂得怎么样去明白神的旨意了。那么什么是神的旨意呢？我们听到很多人在谈神的旨意这个题目的时候，各有各的说法，见仁见智。 的确没有一个人可以提供一个完满的答复的，连我自己也不能说在底下所要提供的答案是一个完全的答案，因为我们不是神，我们只是尽我们的力量去明白神的心。所以为了忠勇和忠恳起见，让我们还是从圣经的话来理解什么是神的旨意吧。其实我们中文圣经所翻译成的旨意这两个字，在希腊原文的圣经里头实际上是有两个完全不同的字，可是我们中文圣经都把它翻成同一个词，就是旨意。所以啊，我们单单从中文和合一本是不容易完全的明白和掌握旨意这个词的意思。让我先把我们中文翻成旨意的这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字说出来。第一个希腊文字是 prothesis， 这个字如果要直接简单的用一句中文句子把它翻译出来的话，我建议把它翻成定旨先见，决定的定，旨意的旨，先后的先，见解的见，定旨先见。如果一定要用英文来补充解释的话，就应该是 predetermined will。 那么另外一个希腊文词被中文翻成旨意的，那就是 thelema。 thelema 如果用中文把它的意思很简洁的表达出来，多半的时候就应该把它翻成意愿，英文是 desire。 现在就让我们先把神的旨意第一个希腊文的意思来解释一下。第一个就是神的定旨先见 prothesis， 这个希腊文字它是比较注重神理性和意志里面的决定，是神永远不能够随便更改的设旨。设的写法是提手边三个耳字，旨当然就是旨意的旨。设旨的意思就是完全不许人更改的最高权威和决定，所以我们就把它称作神的定旨先见，就是神早先已经决定了不可以随便改变的决定和他的旨意。我们单单从希腊文这个 prothesis 是怎么样组合的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希腊文其实是由两个字合成的，在前面就是那个 pro， 其实英文的 pro 这个字也是从希腊文来的，意思就是优先的，在前面的意思。每当这个字被放在一个希腊文字的前面，或以这个字字头的形态出现的时候，就会使跟在 pro 后面的字带有在前面、最优先或最紧急的意思在里面。比方说在彼得前书四章八节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在这一节经文中，这最要紧其实是由 pro 最先的、最紧急的和后面的一个希腊文字所有的结合在一起的。这个希腊文词 pro 就让所有变成最紧急的，在一切事情之上，在所有的事情之前。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把它翻成最要紧的。现在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准确的了解这个旨意，也就是定旨先见的意思，让我们就从新约对这个字的运用来理解一下。首先，这个字在我们中文和合本的圣经也被翻成陈设饼的陈设。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二节，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这陈设饼的陈设就是希腊文的 prothesis， 在这一节经文里就可以被翻译作放在前面。放在前面这个字后面跟着饼这个字，就变成了陈设饼。什么是陈设饼呢？旧约圣经里说到，当神指定摩西造会幕的时候， 在会幕里要有一个圣所。当祭司进到会幕来到圣所以前，最先要经过的就是灯台和陈设饼。而陈设饼实际上就是预表基督和神救恩的计划。所谓预表，就是神为了叫人在真实的事情临到的时候能够立刻就明白，所以就借着预先安排叫人重复不断演练的事情来预备他们的心。在旧约的时代，陈设饼是神吩咐祭司放在圣所的里面其中的一样东西。放在陈设饼桌上的陈设饼呢，是12块，每一块代表以色列的一个支派。每一次到了安息日的时候，陈设饼就通通要换成新鲜的。这个陈设饼呢，只有亚伦的后裔，也就是神所拣选的大祭司才可以吃。大祭司就是代表神跟人中间的中保。大祭司去到神面前的时候，他就是在神面前为人祷告赎罪。当他来到人面前的时候，他就是在人面前传达神的话语。就这样，神就借着祭司历世历代的不断的重复演练熟悉这些事件，希望将来等真实的事临到的时候，他们就能够立刻悟出其中的真理。这就是预表。所以接着在希伯来书第9章11节就说道，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完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世界的。这就是说到陈设饼 prothesis 的意思。在新约希腊文里面，陈设饼的陈设这两个字和神的旨意那个旨意两个字是同一个希腊文字，其中实在是有非常深奥的属灵意义。他们同样都代表神在最早的时候就已经决定要做的事情，祭司要怎么样先通过陈设饼才能够进到圣所。同样的，在新约的时代，人也必须先通过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陈设饼预表了基督的到来和神救恩的计划。陈设饼所预表的基督，当他实际道成肉身来到世上的时候，就是神的定旨先见，也就是他早就预定决定要成就的事情实现了。这是希腊文 prothesis 定旨先见在新约圣经中的一个应用。让我们再来看加拉太书第4章2到5节。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在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到来。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段经文说到预定的时候来到，这预定的时候希腊文就是 prothesmias， 这个字和 prothesis 是同一个字，用不同的文法格式表现出来，我们中文就把它翻成预定的时候来到。从预定的时候来到这个意思，我们就知道这件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在神早就已经决定的计划里。在同一段圣经第4节就解释了这句话，说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第4节的话实际上就是解释了前面第2节的话，极致时候满足，就是神预定的时候到来。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在神早就已经决定的计划里头按照他的时间成就了， 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神的救赎透过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就完成了。这么一来呢，我们再把前面刚才所说的陈设饼的意义和他的预表跟这段圣经做一个对照，我们就知道原来陈设饼的预表就是在基督的身上实现了。神在旧约的时候设立陈设饼来作为预表，而到了神所预定要成就的时候，就是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说的，即至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就借着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把他的救恩向世人显明。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向人说，我就是生命的粮。那个时候，那些世世代代一直不断按照神的意思在那里重复演练不断的更新陈设饼的犹太人，这个时候他们就明白什么叫着生命的粮。原来陈设饼所预表的就是耶稣基督。旧约的时代，人进到神面前去敬拜，怎么样要先经过陈设饼。同样的，到了基督的时候，人也必须先经过基督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主说他是生命的粮的意思。从刚才两个在新约圣经里面怎么样运用这个定旨先见 prophesis 的例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原来神定旨先见的旨意，就是指神为人早已预定绝对不能更改的救恩计划。这么一来，我们再回去看新约圣经运用这个定旨先见 prophesis 的时机，我们就发现每一次这个字在新约中间出现的时候，都和神的救恩计划有关系。比方说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说到，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照我们的行为，乃是按照他的旨意。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中文圣经在这里说按照他的旨意，这旨意所用的希腊文字就是 prothesis， 也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是按照神早已决定绝不可更改的计划实现的。刚才我们念的这一节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九节的下半段就说到，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万古之先就是呼应前面所说到的神的旨意，神不能够更改的决定，就是要借着基督来拯救我们。这样当我们再继续往下去读提摩太后书第一章第十节的前半段，就明白如今借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才表明出来，意思就是说借着耶稣基督，神早就计划的定旨先见就完全的实现了。所以当我们分析了神的旨意，也就是这个希腊文字 prophesis 以后，就能够看见在这个字的背后也有神自己的属性在里面。神圣洁、光明、爱、真理等等所有的属性都反映在他的定旨先见里，他按照他的属性决定了救赎人类的计划。所以在神的定旨先见里面也包括了他一切的属性和在他的属性里所有的一切丰盛。哥罗西书二章九节就是这么说的，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当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特别是要寻求他定旨先见的旨意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在他借着耶稣基督所赐给人类的救恩里找到，同时我们也必须从他的属性里去找到神的定旨先见究竟是什么。当你认识了救恩，认识了神的属性，你就明白了神的旨意，定旨先见的旨意。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谈谈神旨意的第二个意思，就是指神的意愿。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意愿这个词在希腊文是 thelema， 我们和合一本的圣经也把它翻成旨意， 其实这个词是比较着重在神情感方面的旨意，神的意愿，他的 desire， 他的心愿， his heart。 这样说来，所有那些神喜欢我们去做的事情和神所乐意赐给我们的恩典和好处，还有那些我们做了会让神高兴的事情，会叫神的心满足的事情，都可以算是神的 thelema， 神的意愿，神所喜欢的事情。有了这样一个理解以后，当我们说到我们要按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是按什么神的旨意。第一，就是按神定旨先见的旨意来祷告，这一部分是没有人可以更改的。在这一部分，我们就不要指望我们可以透过祷告来改变神的心，我们只能够在祷告里顺服他这方面的旨意，他在这方面的定旨先见。第二，当我们按照神的意愿这方面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来寻求他的心意，他所喜欢的事情，他喜悦我们去做的事情，也是他盼望要赐给我们的恩典和福气。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12章第二节里面所说到的那个神的旨意。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里所用的旨意，希腊文字就是 thelema， 神所喜欢的事情，那些会讨神喜悦、被神悦纳的事情。保罗就是要我们不断的更新变化我们的心意，去搜寻，去体验什么是在神的 thelema， 他的意愿里面讨他喜欢的事情。现在我们对神的旨意这两个不同的希腊文字有了一些了解以后，我们就知道，当我们说我们是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的时候，那意思就是说我们是按着神的定旨先见和来寻求神的意愿，他心里所喜欢的事情，他乐意我们去做的事情来祷告。现在就让我们用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首先，我们看一个圣经的例子。这个例子是在马太福音第16章第21节到23节。自从彼得在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认出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耶稣的时候已经到了，所以他就开始明明的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和文士许多的苦待，并且被杀，第三日要复活。那个时候彼得就拉着耶稣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当下耶稣就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当时彼得并不明白，耶稣上十字架是神的定旨先见，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变或阻止神的决定。所以当彼得感情冲动的要阻止耶稣的时候，耶稣就严厉的斥责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从这个例子我们也就知道，如果我们向神所祷告的事情是违背了神的定旨先见，我们就不免冒犯神，令他生气。那个时候我们最好知难而退，因为不管我们是怎么样的祈求，神都不会答应的，可能神还要斥责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例子教导了我们要怎么样按照神的定旨先见来祷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九章，说到有一天但以理读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讲到耶路撒冷的荒凉年数是70年为满，到了70年以后，神就会让他的百姓再一次的从被掳之地归回。但以理既然已经从先知的话知道神的子民在神惩罚他们被掳70年以后一定会归回，而且神所定的这70年已经非常的接近了， 他就按照神这样子的一个定旨先见，开始禁食，披麻蒙灰，定义的向主神来祈祷恳求。当然，既然这是神的定旨先见，但以理不祷告，神也会成就的。可是但以理还是配合神这样子的一个决定，苦苦的在神面前恳求的祷告，求神按他的定旨先见已经决定的心意，使神的百姓按时后可以归回神的圣山。神就乐意把在以色列人回归这件事背后他更深更远的计划告诉但以理。所以透过但以理按神定旨先见的祷告，神就把末世的事情启示给了但以理。神所给但以理有关末世的启示都记载在但以理书里面。接着让我们再举两个有关按照神的 thelema 神的意愿，神所喜悦的心意祷告的例子。第一个例子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哈拿的祷告。哈拿虽然有一个爱她的丈夫，只是她不能够生育，所以她心里有非常大的愁苦。有一天她上耶和华殿祷告的时候，就痛痛的哭泣，祈祷耶和华神，并且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卑女的苦情，眷恋不忘卑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就这样不住地在神面前祷告，倾吐他的心意，结果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赐他一个儿子，就是撒母耳。哈拿的祷告跟神的定旨先见没有关系，他有没有儿子并不是在神的定旨先见里面，而是在神的意愿，神所乐意喜欢的事情里面。哈拿因为敬畏神，苦苦的在神面前祷告，神就垂听了他的祷告。哈拿的祷告就是按照神的心意 thelema 来祷告的。还有一个按照神喜悦的心意来祷告的例子，那就是所罗门的祷告，在历代志下第一章。当所罗门登基做了国王以后，有一天晚上神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你愿我赐你什么你可以求。所罗门因为看见他所承继大卫的国是这样的大，民是这样的多，所以他就求神赐他智慧和聪明，好让他可以管理神所托付给他的百姓，判断民间的疾苦。那个时候神心里真是非常的高兴，因为所罗门不像大部分的人一样向神求寿求福，求神除灭他的仇敌，他只求神赐给他聪明智慧，好让他可以判断神的百姓。这一高兴呢，不但是答应把他所求的聪明智慧赐给他，同时也把他没有求的资财丰富尊荣都赐给他，而且他所得到的要超过当时列国的君王。这就是一个祷告满足了神的心意，符合神的意愿，叫神满心喜悦的例子。有关按神旨意祷告这个题目，我们这次先暂时停在这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的谈同一个题目，让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您。